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会一起来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二章。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我们一起先来读一遍。好，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一节起，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因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尝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带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亚索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撒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但、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鞋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 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来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这是撒母耳把以色列人召集在一起。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撒母耳把以色列人召集在一起做三件事情，就是立国、立王、献祭。那么同时撒母耳向以色列人就是发表这样的一番讲话，这是撒母耳最后一次公开的对着以色列众民讲话，可以说这是撒母耳的一个告别的一段讲话。就从这以后撒母耳再没有公开对以色列众民讲话了，这是最后一次公开对以色列众民讲话。那么咱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撒母耳一开始呢就向以色列人证明他的正直，他的清白他就问以色列民，就是我有没有从你们手中收取过贿赂啊，或者虐待过谁，欺负过谁，抢夺过谁的财物。以色列民都说没有。然后接下来撒母耳就向以色列民就再一次的回顾神对以色列民所行的大事，而以色列民呢对神一再的悖逆。那么撒母耳也特别指出以色列民要求立王这是对神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悖逆的行为，因为神就是以色列民的王但是以色列民却厌弃神，以色列民要自己列王。那么撒母耳就像以前的摩西、约书亚一样，在这里呢再一次就把祝福和咒诅都向以色列民陈明就是你们如果顺服神敬畏神，那么神就会保守你们。那么你们如果悖逆神，就像你们的列祖一样，就像以色列列祖一样，一再的悖逆神一再的犯罪得罪神，那么神的咒诅或者说神的管教也会临到他。那么当撒母耳讲完这些话之后呢，撒母耳特别向神祷告，就是从神那里要求行一个神迹。那么这个时候正是在这个麦子收获的时候，在麦子收获的时候呢，一般来说是很少下雨的一般是很少下雨，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要天上要打雷下雨，对收麦子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因为就会把麦子就全部打倒在地上，然后麦子在如果不赶紧收起来的话，它就会变质，会腐坏。所以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收麦子的那段时间下雨。所以撒母耳在这里呢就是祷告求神行了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可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迹象这个神迹是表明神对以色列人的愤怒。那么具体因为以色列人什么事情上帝表达对以色列人的愤怒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民立王这件事情，上帝就表达他对以色列民的愤怒。那么那时候以色列民就大大的惧怕，我们刚才看到18节，众民就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上一章结束的时候，撒母耳把以色列民聚集在一起在那里向神献祭，在那里立国立王。那个时候说以色列民他们是怎样欢喜以色列民欢喜，包括扫罗都是欢喜，唯独没有提撒母耳欢喜。那么很快现在以色列民就怎样，欢喜就变成了惧怕前面是大大的欢喜，但是现在是极为惧怕，甚惧怕，就是非常非常的恐惧惧怕神。所以这是一个 极大的转变。那么我们也特别注意，在他们这种惧怕当中呢，他们却没有去呼求他们新立的王扫罗啊，没有，他们是来到撒母耳面前来哀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真正他们可以倚靠的并不是他们所立的王啊，扫罗，真正他们可以倚靠的还是神啊，还是神。所以他们来向撒母耳来哀求。他们这个时候来到撒母耳面前，我们也看到他们是认罪的啊，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民是非常清楚啊，他们是犯罪。这时候撒母耳呢对以色列民呢就安慰他们，就是你们不要惧怕啊，你们只要以后不要再偏离神啊，尽心的侍奉他啊，那么神依然会保守你们，就是不要偏离神。然后撒母耳甚至继续说，他还要继续的不停止为以色列民祷告啊，然后当然也是求神的对以色列民的保守。同样再一次把就是敬畏神顺服神啊带来的祝福与悖逆神可怕的后果再一次向以色列民陈明啊。那么如果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那么这个作恶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指悖逆神了。但是就是最在上下文当中让我们看到最具体最明确的作恶，就是自立王啊，自己立王啊，就是不服神，不服神的权柄啊，要自己立一个王。如果继续再这样，无论是就是像立扫罗做王啊，还是在心里啊，就是偏行己路，其实都是作恶啊。无论是以色列民众人聚集在一起要立一个王啊，还是以色列民他自己在心里偏行己路啊，其实都是仍然作恶。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也就是说你们所立起来的这个王也保佑不了你们，也保守不了你们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撒母耳一开始呢就向以色列民表达自己的清白啊，自己的公正，看上去好像有点很自夸的样子啊，就撒母耳一开始就对以色列民说，哎，你看大家来看我这个人行为怎么样，好像有点自夸一样，就是你们谁能够挑出我的错啊，谁能够指出我的不义来。结果以色列众民说，我们都没有办法指出来啊，好像有点自夸。那么撒母耳首先就说呢，他是其实从小他是一直就在以色列前面行，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他就一直在以色列人眼前活着，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公众人物，按我们今天的话说，从小就是公众人物，他一断奶就被送到圣殿里去了。圣殿其实是一个公众场合啊，圣殿是一个公众场合，那么在圣殿里服侍的祭司啊，他们都是公众人物，所以撒母耳从小他就活在众人眼前。所以这其实是怎么说呢，这其实就好像一个人他公开的生活跟他私人生活一直都是被很多人可以看得到啊。撒母耳其实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在这样的一个从小就是公众人物，然后别人居然还找不到他身上的这些不义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哈。今天很多很多公众人物就是往往就正因为他是公众人物，所以他身上的很多的丑闻啊、污点啊，就会被人发现啊。事实上，是不是说这些公众人物就比一些普通人物更加的坏呢？其实倒不一定啊，其实倒不一定，因为很多普通人物他没有活在公众眼前，他做很多就是不光彩的事情，其实没有人去在意他，也没有人去揭发他，也甚至也没有人去发现他，因为他不是公众人物嘛。但是对于公众人物来说，也并不是，今天我们听到很多公众人物的丑闻， 我们也不要有一个错觉，觉得啊，这些公众人物就比普通人更加邪恶，这个也没有啊，也没有，只不过他们是活在大家眼前啊，所以他们的这些丑闻呢就被大家看见。萨母尔就是从小就活在大家眼前，他自己说，他说我从小就活在你们，就在你们众人眼前啊、前面行。他从小就是公众人物，但是居然别人从他身上找不到啊，就是不义的地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然后呢，他特别列举几处，就是我在这里你们要在神和他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就是我夺过谁的牛，我抢过谁的驴啊，我欺负过谁，我从谁手中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就是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就是因为他是做事师嘛，就是做法官的啊，他如果收受贿赂，那么有一些不义的法官收受贿赂，他就会做不公平的不公义的这种审判，这就叫眼睛瞎了啊，眼睛瞎了，你做这把是非颠倒，黑白颠倒，你这眼睛瞎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收受贿赂。所以萨母尔就说，你看我做法官，我做事师，我从谁手中收受贿赂，然后做出一些是非黑白颠倒的判决呢？我抢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呢？结果众人都说没有。其实呢，他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他有没有贪爱钱财啊，有没有贪爱钱财。所以贪爱钱财，或者更加具体的说，就是地上的这些利益财力，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来看出就是这些神的仆人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所以根据什么标准来看呢？萨母尔，我们特别注意哈，萨母尔在这里说啊，我奉神的名所说的预言有没有一件落空啊？萨母尔没有这样讲，是不是？萨母尔说啊，你看啊，我说要成的事有没有没有成，有没有落空？他没有举这些例子来证明他是神的仆人，他没有啊，或者说来证明他的权柄啊、威严都没有。他举的例子就是他有没有，你看有没有抢过谁的财物，有没有收受贿赂，他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标准，来标志出他是一个清白，是一个正直，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清洁、合神心意的人。他是用这个来做标志，他不是说自己有多么大的恩赐啊，说了多少预言啊、或者是被成就，他没有讲这些哈。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这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就是你有没有贪爱地上的财力，你有没有贪爱钱财啊，成为这种真先知假先知一个重要的标记。那么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这里说到那些假教师或者假先知哈，就是那些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就是这些人啊，他们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那么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这里说到那个假先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就是巴兰啊，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巴兰就成为假先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贪爱不义之工价。萨母尔从小就是公众人物，然后他居然活在众人的眼前这么多年，众人却没有看到他有贪爱钱财贿赂的这些事情啊，这是非常好的见证哈。然后呢，萨母尔特别强调啊，他在以色列民当中做祭司做士师啊，或者成为先知，他并没有利用这些职分来贪图地上的财力，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啊，他并没有强调他说预言的恩赐啊，或者说他的从神来的智慧啊，从神来的判断，他没有说，他特别强调他没有贪爱钱财，所以这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值得我们注意。然后，萨母尔讲完这些之后，就开始可以说来指出以色列人的罪。那么他首先是回顾神对以色列民的带领， 那么指出以色列列祖的罪，以色列先祖的罪啊，神怎样的带领他们，但是以色列的先祖怎样的一再悖逆神，那么神就把他们的先祖交在外邦的王手里，那么以色列人落在外邦王手里，他们又向神呼求，他们说啊，我们要侍奉神敬拜神啊，结果神就兴起誓师拯救他们，结果他们又悖逆。所以撒母耳就把这段历史给以色列人再次回顾，然后最后特别强调，现在的这一代以色列民他们居然要求立王，这就达到悖逆神的一个顶峰了，就是 与以前的以色列先祖比，这就是达到悖逆神的一个顶峰。因为撒母耳以神就是你们的王，但是你们竟然还要立王。所以事实上是在指出以色列人的罪啊。那么这在结合撒母耳前面说自己的这个这个是清白的，是正直的，这表明以色列人立王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厌弃绝神悖逆神的罪，而跟不是因为撒母耳他的失职啊，不是因为撒母耳的失职。撒母耳前面说你看我有没有什么失职的地方啊，有没有什么就是不是啊不公义的地方，你们都指出来，结果没有指，都指不出来。然后撒母耳就指出以色列人，你看你们一代悖逆神一代悖逆神，现在居然立王，这说明什么呢？你们立王这件事情是出于你们对神的悖逆，而不是出于撒母耳的失职啊，不是出于他的失职。那么以色列人立王呢，其实也表达他们厌弃神，这是神自己说的，表达他们对神的厌弃。其实对神厌弃当然也就是对，也就厌弃神所兴起的先知了，就是撒母耳啊，厌弃神，连神属神的人他们都厌弃了啊。那么兴起一个他们所喜欢的人啊，就是扫罗。那么这就是撒母耳为什么他首先要正，好像看上去好像有点自夸哈，说你看我是多么清洁，我是多么正直，看上去其实他讲这些话他是有目的的啊。然后呢，他讲这些话他是为了指出以色列立王不是因为他撒母耳的失职，而纯粹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要弃绝神啊，他们悖逆神，他们要弃绝神，所以他们要立王。然后当然同样他也表达他为什么没有从以色列人那里去获取利益呢，表达他是神的仆人啊，他是神的仆人。而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注意，这其实是一个对比，因为以色列民找撒母耳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向神祷告，那么神就告诉撒母耳为他们立王，但是呢也要告诉以色列民以后这个王怎么会怎样的对待他们，以后这个以色列民立的王会怎样对待他们，会抢他们的驴，会抢他们的牛，会抢他们的儿女，会这样。然后撒母耳就说在这里说我有没有抢过，他就说我没有抢过。这其实是一个对比啊，就是对以后以色列民他们或在落在王的手下，他们就会回想哦，以从前撒母耳怎样怎样，现在的王怎样怎样啊。这表明呢自己是神的仆人啊，自己不是从这些以色列百姓那里去收取利益，自己是向神交账啊，自己跟以色列民将来的王是不一样的。以色列民将来的王是直接从以色列民那里要收取利益，要从他们那里去抢夺利益的。但撒母耳是不是这样的，撒母耳是神的仆人，是向神交账。然后在这里呢其实也是为以色列人将来的领袖立一个榜样也好，立一个标准也好，就是以色列民以后的领袖，当他们看到以后的领袖种种言行种种表现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回想就是撒母耳他当年是怎样的他当年是怎样做士师，他当年是怎样就是做祭司，怎样来带领以色列民。这其实也是给后来的以色列民其实一个提醒就是他们应该在他们当中要拥有什么样的领袖。好，我们再来看以色列人立王，这是一个罪。 以色列王，以色列人立王，这是这是犯罪得罪神，当然是神许可他们但是神许可并不表示他们就没有犯罪得罪神，他们依然是犯罪得罪神当然最后撒母耳也提到神的权柄，虽然以色列民有了自己的王但是呢依然在神的掌权当中，就是以色列民以后如果背逆神，那么以色列民跟他们的王一样的都灭亡一样的都灭亡，依然在神的掌权当中。那么撒母耳指出以色列民他们立王是犯罪得罪神的事情，在十二节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王其实撒母耳讲这个话，我们要思想当时的那个情形哈，当时的那个情形，以色列民正在那里欢庆，是不是新王登基，正在那里欢庆，包括扫罗王他都很高兴的，结果撒母耳讲了这样的一番话，这是非常非常扫兴的，是不是？说扫兴都是非常轻的词，这是让以色列人非常就是难受的。他们正在高兴的时候正在欢呼的时候，正在为这个新成立的王而在那里喜乐欢呼的时候，马上撒母耳就指出你们这是在犯罪所以而且指出这其实表明他们对神的厌弃。然后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以色列民其实立这个王都很顺利，而然后扫罗当王呢就是被高了之后呢，没过多久就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败了亚门人而且是很大的胜仗，所以以色列民一看，哇，这都一切都很顺利就是当我们想要立一个王的时候，很快就有扫罗这么优秀的人物出现了以色列民当中没有超过他的，他是最高大俊美的，然后呢他还带领我们刚刚打败了那个亚门人，强大的亚门人，所以以色列民正在欢呼，看上去这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和成功，但是不能因为立王这件事情很顺利，以及这个扫罗王好像一打仗就胜利，不能因为这成功胜利顺利就觉得这是合神心意的虽然看上去非常的顺利，虽然看上去打仗也胜利了，这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撒母耳指出这依然是犯罪得罪神，而且是大罪所以这其实也是告诉以色列民不可以根据这个事情的顺利成功与否就来简单的判断这是合神心意还是不合神心意。那么撒母耳接下来呢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权柄远远在王之上，当然在人之上，也在这个人所立的王之上，那他就从神那里去求行这样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其实是个毁坏性的神迹是个毁坏性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就在收麦子的季节下雨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那一旦那个麦子被雨水一冲，它全部都烂在地里了，就是你再收起来都会霉变都坏，所以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可能口粮都没了所以那么为什么行这样的可怕的一个神迹呢？一个是表达上帝的愤怒，上帝对以色列民立王这件事情是很愤怒，一个是表达神有至高的权柄人不要认为我们只要有自己的王我们就可以摆脱神，其实或者摆脱神的权柄，不是这样的，神有至高的权柄。然后也提醒人永远或者说以色列民永远要敬畏神，要超过敬畏王永远要敬畏神。那么接下来以色列民确实是这样的，他们从立王的喜悦就转变为惧怕，而且是甚惧怕，就是极大的惧怕。那么这个惧怕呢是惧怕神，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 然后十九节，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是求撒母耳，他们没有求扫罗，没有求他们的王。他们知道这个时候靠人是靠不住的，只能哀求神。那么哀求神，他们这时候就是哀求撒母耳。而且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对撒母耳怎么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不是以色列民，不是说我们的神，不是，而是撒母耳你的神。所以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他们跟神之间已经有隔阂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王，他们弃绝了神。所以当他们呼喊神的时候，他们就喊不出来我们的神，他们就对撒母耳说，那是你的神。然后这个时候呼求神或者说向撒母耳呼求，希望撒母耳为他们来祷告神。其实这以色列民他们这时候他们其实是知道一件事情，第一就知道他们犯罪了，罪上加罪，立王也知道；第二知道他们的王没有办法拯救他们，或者把他们从这个罪的这个压制下面拯救出来，他们的王是做不到的他们只能来呼求神。所以这时候以色列民他们就知道，他们以前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像外邦那样的王这是以前以色列民他们认为，他们认为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最深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像外邦那样的王。然后他说，我们只要有一个像外邦那样的王，我们就好了我们就好了。但是在这个时刻，这个王就在他们当中，就是扫罗。扫罗确实是像外邦一样的王，打仗能够打赢的那种。那么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却没有向扫罗呼求。这个时候他们其实以色列民明白，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王是否有一个王，最大的问题还是自己有没有犯罪得罪神如果犯罪得罪神，那任何的王都拯救不了他们，都保守不了他们。就是在此刻就是这样的，扫罗就在他们当中，但他们也知道这呼求扫罗那是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了。所以这是一个以色列民在这个时候他终于是醒悟王不能成为他们的依靠，只有神因为他们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是否有王，最重要的问题是是否犯罪得罪神，这是才是他们重要的问题。那么撒母耳呢也提醒他们，就是哪怕你们现在有王了，以后还是要敬畏神，侍奉神，顺服神如果去跟从那些虚无的那些虚神，就是那些不能拯救你们那些虚神，那么你们和你们的王都一同灭亡。再一次这样的警告和提醒。最后其实我们看见撒母耳最后说就是非常让人感动的话是什么呢，就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撒母耳说，虽然你们以色列人弃绝神，当然也弃绝了撒母耳，然后撒母耳特别说，你看你们从我们身上也从我身上也挑不出任何的不对的地方就可以说我这么多年从小就在你们眼前，你们都看得到，我这么多年没有做任何不义或者亏欠你们的事情，但是依然的就是被你们弃绝。即便如此，撒母耳最后还是说他依然会不停止的为以色列民祷告。所以这个确实是让人就是很感动，这甚至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因为以色列民怎样对待他怎样来对待以色列民，不是的他是完全来顺从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22节，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好这就是我们对今天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把撒母耳他的这种自证自己很清白这段话呢，我们可以跟这个保罗的自夸加引号的自夸，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16-33节，看上去保罗好像也在这里自夸，撒母耳看上去在这里好像也在自夸，那我们进行一下对比，这两者的自夸有哪些相似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可以谈一下，我们从这两者的自夸当中，我们得到怎样的一个启示。好，第二，我们列举圣经中看似顺利成功，但是却是违背神心意的事件。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看到扫罗立王这件事情都是很顺利的而且扫罗打了第一场仗就是大胜仗，看得都很顺利，但是扫罗被立成王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神不喜悦这件事情这是以色列人罪上加罪的一件事那么圣经中有没有类似，就是看上去都很顺利很成功但是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可以 列举圣经这样的一些事例，然后给我们一个怎样的警示。第三个呢，就是以色列人立王反映出他们对神以及对撒母耳的厌弃，但是撒母耳却表示自己会不停止的继续为以色列人祷告。根据本章经文讨论，撒母耳为什么仍要不停止为以色列民祷告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将撒母耳的自证清白与保罗的自夸《哥林多后书》11-16-33节进行对比，有何异同？我们分享到说，首先，撒母耳的所谓的打引号的自夸和保罗的打引号的自夸，他们的一个不同是他们的篇幅长短是不同的。保罗的自夸有17节之多，而撒母耳的自夸只有4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保罗当时的一个处境，他所自夸的内容是他如何为福音受苦，为主受逼迫，他以诸般的患难为荣。而撒母耳他自夸的内容主要是强调他持守住了神仆人的正直和清洁。那么相同点就是在于他们都不是出于自己个人的骄傲，而是为了听的对象、听众的益处。保罗的这一段是表明的是一个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1-16-33节表明的是一个事实。而在使徒行传20章，保罗也有一段自夸，是对，也是打引号的自夸，他是对以弗所的长老们，他讲到自己为人如何，也是在讲自己，强调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守节心清、清白无辜，而神的仆人。所以从这两者来看，神的仆人不贪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彼得在讲到长老的设立的时候，也强调了不贪财。撒母耳与保罗这两段话有极大的相似性，就是神的仆人在神子民中如何为人，这表明了神对他仆人的一个印证，表明这人是神所拣选的，他的权柄是来自于神。他们在神子民中的生活也证明了他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看见说，在撒母耳立王的时候，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将来你们所要立的王，这些王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是要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无论是用巧取还是豪夺，王就是如此。那么当撒母耳告诉百姓王会如何取利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与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的这个表白是有相似之处。那么我们看见说包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 也是如此，他表明自己的生活、为人如何、属灵的能力，来自于他们的为主的心智和他们生活的见证。我们也看到说，撒母耳的这个第十二章的自证清白与保罗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这样的一个自夸，它有一个相同的处境，就是撒母耳和保罗当时都是被神的子民所弃绝的。撒母耳被以色列民弃绝，要求立一个王，不是因为撒母耳在服事中犯下了什么样的过错，而是在于以色列民他们想要一个外邦那样的王，他们不要神做王，那么他们是偏离神的心意的。而保罗在这里他也是一个同样的处境，他被哥林多教会所弃绝所厌弃。哥林多教会虽是保罗所建立的，但是哥林多教会却宁愿接纳假使徒来传一个假的福音，就是靠律法称义的福音，假福音，而不要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的真福音。所以这是一个相同的处境，就都是神的仆人被弃绝。那么保罗面对哥林多人不接受保罗和他所传的真福音，撒母耳面对以色列民就是不接受自己和所服侍的神，那么他们二者还就是无论是保罗还是撒母耳都还要试图挽回神的百姓，要帮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道中。无论是撒母耳还是保罗都是如此。撒母耳期望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和他们的王将来都来敬畏神，而保罗期望哥林多教会拒绝假使徒和他们所传的假福音，回到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上来。所以这都是他们二者当时相同的一个处境。第二题，列举圣经中看似顺利成功打引号的顺利和成功，就是假的顺利成功，但是却是违背神心意的事件，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我们分享到，首先约拿他顺顺利利地买到了去他师的船票，并且上了船，睡得也很安稳。我们也分享到米迦，家里来了一个利未人，刚好顺顺利利地做了米迦这个家里的祭司。这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事，这些顺利成功。我们也分享到亚伦，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造了一个金牛犊，非常顺利的就把牛犊造出来了，然后百姓同心吃喝快乐来拜这个金牛犊，这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当全地的人一起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就是非常同心的，同心合意。这给我们的警示就是，在世上的所谓的成功和顺利，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是神所赐的，其实仍是出于自己的私意，是自己想要的，随从自己心里所喜好的去行，是可怒之子。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就会有这样错误的定义，就是合自己心意的就称之为成功，不合自己心意的就叫做不顺。其实这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词汇。我们也分享到说，当撒拉把夏甲交到亚伯拉罕怀里来生子的时候，这一切都似乎是很顺利的，夏甲很顺利的就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却不合神的心意。我们也由此看到说，很多时候合我们自己心意的并不合神心意，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撒拉看起来好像是为了成就神的话语而把夏甲交给亚伯拉罕，但却不是出于信心，而是出于自己仁义的行为，这就是罪。所以我们看见随从自己心里所喜好的去行的时候，神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拦阻，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谨守，因为我们若不照着神的心意而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时候，有可能会顺利成，所谓的顺利成功，但后果却是我们所要面对和承担的。 我们看见说，有的时候看起来有些事情不太一样，比如说巴别塔，它是从头到尾都是出于人要宣扬自己的名，是出于人的私欲，而撒拉把夏甲交给亚伯拉罕，似乎是为了成全神的话，好像神有话在前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说，人都是自欺的，我们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成全神的话，其实仍是不是出于信心，也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还有一个看似顺利成功的例子却不合神的心意，就是新约所保罗所说的草木合接的工程，它看起来很大很快就做起来了，但是却它不像金银宝石的工程那么慢但是却不合神的心意草木合接的工程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也分享到，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为了把人勾引入教不用真理来教导人却用一些谎言把人带到地狱里去这都是看似顺利成功却是违背神心意的事件。第三题，以色列人立王反映出他们对神以及对撒母耳的厌弃，但是撒母耳却表示自己会不停止地继续为以色列人祷告。根据本章经文的讨论，撒母耳为什么仍要不停地为以色列人祷告，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撒母耳不停地为以色列民祷告，是因为他忠心于神，他所服侍的是神，他是神的仆人，面对的是神，所以他的服侍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谋利要成功，也不是出于自己个人的好恶要让自己的心意得满足，所以他为以色列民祷告完全是向神的忠心。我们也看见撒母耳不停止地为以色列民祷告，也表明他的服侍是站在一个人的立场，站在人的位置，而不是站在神的位置。我们今天如果站在神的位置，就会下一个定论决定某些人他不必为他祷告某些人我们喜欢的我们就为他祷告，但是我们如果站在人的位置而不是站在神的位置，就无论对方是否是自己所喜好的喜悦的，我们仍若他没有犯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就仍要为他祷告这就是站在人的位置来服侍，而不是站在神的位置来论断。我们也分享到说，撒母耳的一个重要的品质就是服侍主，凡事谦卑，所以他是服侍神，因着服侍神而服侍了以色列人，不是相反因着服侍以色列人而服侍神，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要受到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要服侍，首先是我们是服侍神，我们要做神的仆人，而不是首先服侍人感谢神，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
在天上的话，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到我们的心板上面愿神的话语常常的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来自行在光中，是落在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